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1月10号星期日，农历10月初10，北京多云，17度到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同印度尼西亚总统会谈。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命令，发布军队装备保障条例。
李强分别会见意大利总统、印度尼西亚总统。
赵乐际分别会见印度尼西亚总统、意大利总统。
10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国内部分工业品需求恢复。
多家企业陆续签约下届进博会。
第15届中国航展明星机型陆续就位。
今年以来经横琴口岸通关车辆首次突破200万辆次。
以军袭击黎巴嫩东北部和加沙地带，致数十人死伤。
以下是详细内容。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潘毅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普拉博沃·苏比延多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拉博沃访华的有经济统筹部长、外交部长、能源与矿业部长等。乐团奏印度尼西亚和中国两国国歌。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普拉博沃是应习近平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你在今年3月当选总统后第一时间首访中国，正式就职后又首先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体现了你对发展中印尼关系的重视，也展现了两国关系的高水平和战略性。
习近平指出，坚持战略自主、互信互助、合作共赢、公平正义，这既是对过去几十年中印尼关系发展经验的总结，也是未来两国关系长期稳定发展应该遵循的重要原则。中方愿同印尼新政府一道，继往开来，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命运共同体，续写发展中大国联合自强、团结协作、互利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更高水平的战略互信，密切高层交往和政府、立法机构、地方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坚定支持彼此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坚定支持彼此维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要进一步完善战略合作布局，打造政治、经济、人文、海上、安全五大支柱合作，坚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持续运营好雅万高铁，推进区域综合经济走廊和两国双元合作，加强数字经济、先进制造业、循环经济等领域合作，开展海上共同开发合作，不断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更好实现融通发展，推进各自现代化。中方也愿同印尼共同打造更多惠民工程，加强减贫、医药、粮食种植、渔业等领域交流合作，为印尼科研人才培养和职业教育发展提供支持，出台更多便利化措施，扩大人员往来。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70周年，明年是万隆会议召开70周年。作为发展中大国、新兴市场国家和全球南方主要成员，中国和印尼要共同弘扬以和平、合作、包容、融合为核心的亚洲价值观，赋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精神新的时代内涵，引领全球南方国家团结自强，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中方愿同印尼开展更紧密多边战略协调，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普拉博沃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印尼和中国拥有千年友好交往史，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在当前复杂国际形势下，印尼希望进一步强化同中国全方位战略协作，成为更加紧密的全面战略伙伴，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命运共同体。这将不仅造福两国人民，也为亚洲地区更好实现和平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印尼愿同中方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完善五大支柱合作格局，加强基础设施、能矿、医药、农业、住房、海上共同开发、粮食安全、减贫等全方位全产业链合作，欢迎中国企业赴印尼投资。印尼完全支持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坚定支持中国政府为捍卫领土完整、实现国家统一所做努力。涉疆事务完全是中国内政，印尼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坚定支持中方为维护新疆发展稳定所做努力。感谢中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主持公道正义。印尼坚持独立自主，坚持不结盟外交政策，不加入任何针对第三方的军事同盟或小圈子，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三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在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为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促进世界多极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积极努力。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关于共同开发、蓝色经济、水利、矿产等领域多项双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关于推进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和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拉博沃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命令，发布《军队装备保障条例》，自2024年12月1日起施行。条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着眼有效履行新时代人民军队使命任务，全面聚焦备战打仗，深刻把握装备保障工作的特点规律，科学规范新形势下装备保障工作的基本要求和制度安排，是军队装备保障工作的主要依据。条例共8章92条，按照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总原则， 规范了新体制新编制下军队装备保障工作机制，明确了各级装备保障部门的职能界面，优化了装备保障公管修机制流程，强化了装备保障工作的刚性约束，着力推动军队装备保障工作创新发展。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事关两国关系长远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中方愿同一方持续弘扬传统友谊，坚持推动双向开放，加强中小企业、创新、绿色、人文等领域全方位互利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向更高水平，共同促进发展繁荣。中方愿同一方加强沟通协作，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马塔雷拉表示，意中合作前景广阔，一方期待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互鉴，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一方愿为促进欧中关系稳定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为中印尼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印尼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保持高层良好交往势头，弘扬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引领，拓展互联互通、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等各领域务实合作，为两国携手走好现代化道路提供坚实支撑，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的发展繁荣稳定贡献更大力量。普拉博沃表示，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以明年两国建交75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密切各层级往来，拓展经贸、农业、人文等领域互利合作，加强多边事务沟通协作。吴正龙参加上述会见。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会见普拉博沃时，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高位运行，展现出强劲韧性和蓬勃活力，树立了发展中大国共谋发展、联合自强、互利共赢的典范。中方愿同印尼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扬两国关系优良传统，以共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为主线，开展更高水平的全方位战略合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立法机构加强各层级各领域交流交往，在各国议会联盟、亚洲议会大会等多边机制下加强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和发展中国家利益。普拉博沃表示，印尼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包括立法机构在内的交流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和两国人民友谊不断发展。当天上午，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会见马塔雷拉时，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马塔雷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发展不断迎来新机遇，取得新成果。今年是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周年，中方愿同一方传承历史悠久的丝路精神，深化人文交流，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为中欧关系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意大利议会发挥好定期交流机制等平台作用，就立法监督、法治建设等加强交流互鉴，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马塔雷拉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达成重要共识，巩固了意中传统友谊。一方愿秉持开放合作精神，同中方深化经贸、文化等领域合作，密切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意中和欧中关系发展。郝明金参加上述会见。当天上午，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您正在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十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3%， 物价延续温和上涨态势。在一揽子增量政策落地显效等因素带动下，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国内部分工业品需求恢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胡月琪报道。
十月份 CPI 环比下降 0.3%， 同比上涨 0.3%，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略有回升，同比上涨 0.2%， 涨幅比上月扩大 0.1%。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分析，
食品方面呢，十月份全国大部分地区天气晴好，农产品供应总体充足，加上国庆假期过后消费需求回落，多数食品价格下降，合计拉低 CPI 环比约 0.2%。能源方面呢，受前期国际油价下行的影响，本月国内成品油零售价格下降 1.5%， 影响 CPI 环比下降约 0.05%。在服务方面，旅游、宾馆住宿等价格国庆假期有所上涨，节后回落，服务价格整体保持稳定。
十月份 PPI 环比下降 0.1%， 降幅比上月收窄 0.5%。从重点行业情况看，金属、非金属矿物行业产品出厂价格环比上涨，但能源及下游制造业产品出厂价格多数下降。展望后期，分析普遍认为，随着存量政策和一揽子增量政策持续显效，改革举措持续落地，经济运行中的积极因素和有利条件不断积累，物价总水平将温和回升。
第七届进博会贸易投资对接会昨天全部结束，3500多家企业进行了线上和线下贸易洽谈，在装备制造、食品及农产品、消费品等领域达成合作意向260多项，累计实现意向合作金额超94亿美元。总台记者邢思佳、杨静、白婷俊报道。
第七届进博会今天即将闭幕，在与中国合作伙伴签约现场，某全球冷冻设备供应商亚太区总裁施世儒表示，
展望未来，我们正在通过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加强我们的合作伙伴关系，专注于脱碳、智能城市、节能生态系统，为客户进一步开发可持续解决方案和节能解决方案的能力，升级和加强我们合资企业的能力。
截至目前，本届进博会组团观展服务共组织超过280个观展团组，服务4100多人次的专业观众与2000多家次参展商进行对接，企业集中签约进货大单不断成为现场的热词，企业的进博购物车同时不断扩容升级，近百家中央企业共组织了约20000人到会采购，组建57个专业团组对接会商。某全球性科技企业中国区总裁于峰介绍，
我们今年呢，在进博会上有近20项签约，我们已经决定了会继续参加明年的进博会。
记者了解到，至少有80家企业及机构预定了第八届进博会。最新发布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溢出效应指数研究报告2024显示，进博会溢出效应指数正在持续走高。2023年第六届进博会溢出效应指数总得分为72，再创新高，较第五届进博会上升25%，较第一届进博会上升169%。一家全球性矿业公司中国区公司事务总经理陈光大表示，
我们自2018年以来参加了全部7届进博会，这也表明了对中国市场的长期承诺以及对中国长期发展前景的坚定信心。
随着2024至2025冰雪季即将拉开帷幕，冰雪经济热度持续升温，多个平台上相关景区的预订量大增，各地因地制宜持续促进和扩大冰雪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平台数据显示，近15天来，哈尔滨、长白山、张家口等冰雪旅游目的地的搜索及咨询热度环比增幅均超过了100%。哈尔滨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朱占春介绍，结合亚冬会冰雪赛事，哈尔滨市重点策划了跟着赛事去旅行10大精品旅游线路。
可以纵观亚冬会的体育赛事场馆的全貌，也可以身临其境感受冰上项目带来的速度与激情，也可以去看一看亚冬圣火，欣赏最壮观的冰顶建筑和雪雕艺术群。 我们还可以用味道记住尔滨。我们通过这些精品线路将各大景区、场馆、赛事串联起来。
为继续深化向白色经济药效益，辽宁沈阳某景区负责人赵爱军介绍，景区打造冰灯、雪雕和炫彩灯光烟花、冰雪户外游玩体验四个主题区域，
用冰雪加体育盘活新支援，带动周边村民就业180余人，人均征收1800元。
吉林通化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张宝强表示，今年新雪季将举办非遗展、通化冰雪季美食品鉴展销、新雪季手滑公开课等多彩冰雪活动，促进和扩大冰雪消费。
以文化、体育、旅游相融合，不断打造升级新的业态，打造了通化冬补季，体验热和冷的结合，推出新的资源业态。
中国旅游研究院副研究员韩元军认为，持续巩固和扩大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成果，继续落实把冰天雪地变成金山银山的政策导向，推动冰雪经济发展，
提升冰雪竞技表演产业的市场化、产业化程度，提升大众基础好的冰雪项目的竞技水平，让更多老百姓啊欣赏冰雪竞技的独特魅力，浓厚冰雪运动的大众普及，青少年推广，爱上冰雪啊，才让冰雪消费更有粘性。
第15届中国航展将于12号到17号在广东珠海举行。连日来，各飞行表演队和军机陆续进行场地适应性训练。总台记者郭淼、刘佳荣报道。
昨天，歼15系列舰载机组成编队进行了适应性训练，歼 15D 电子战机首次亮相，俄罗斯勇士飞行表演队换装苏-35S 进行了首次适应性训练，展示了落叶飘、眼镜蛇、钟摆等多项超机动动作。另外，国产高空长航时隐身无人机彩虹七真机、中国双座版歼-20S 1:5比例模型也正式出现在了展台上。珠海航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孙杰峰介绍说，
在室内所有参展商的展台10号晚全部完成搭建，飞行表演80%已经到位，这两天还会有陆续的，比如商飞的919 ARG21 飞机进场。
不断上新的中国航展带给观众的是高精尖视觉盛宴。本届航展，中国的歼-20、歼-35A 以及来自俄罗斯的苏-57三款隐身战斗机将共同翱翔在同一片蓝天之上。军事专家李立表示，歼-35A 首次亮相中国航展意义重大。
它是我军空军航空装备的重大创新，也是在包括国防和国际竞争方面的一个重大推进。
本次公开亮相的新一代地空导弹武器系统红旗19，主要用于对弹道导弹类目标实施区域拦截，具有作战保护区覆盖范围大、突防对抗能力强等特点，不仅可以拦截传统弹道导弹，还具备在大气层内对抗滑翔机动突防高超导弹的能力。军事专家傅前哨认为，我国在防空反导武器系统方面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
红旗19的正式亮相，标志着人民空军空天一体、攻防兼备的建设又取得了重大的成果，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昨天11:39，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航天宏图 PiSat-2/01-04 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第15届全国运动会和残特奥会昨天迎来倒计时一周年。目前广州和深圳已分别完成开闭幕式导演团队组建和创意方案草案策划，广东赛区场馆智慧化升级改造进入攻坚收尾阶段，香港及澳门赛区的场馆确认及测试赛等准备工作正在进行。第15届全运会将于2025年11月9号到21号在粤港澳三地举行。
截至昨天8点，年内经横琴口岸通关车辆首次突破200万辆次，同比增长 21.7%。
方言文化是维系人们情感认同和身份认同的重要纽带，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我国是当今世界上语言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拥有10大汉语方言，各种小方言土语难以计数。 今天起，中国之声推出融媒体音视频节目《乡音密码》，陪您倾听乡音，探寻方言的文化源头，解读乡愁，揭开家乡话里那些你或许不曾知道的秘密，寄托乡情，记录方言的发展和传承。今天上午11点，乡音密码带您解密陕西话。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9号说，过去一周，以军在黎巴嫩南部紧邻黎以临时边界线的萨巴阿镇郊区附近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局部袭击，拆除了黎真主党武装的地下基础设施、火箭弹发射器、武器存储设施和其他军事基础设施。以军称，黎真主党武装利用该地区对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发动了多起袭击。黎巴嫩公共卫生部9号宣布，以军当天对黎东北部巴勒贝克希尔米勒省的空袭已造成20人死亡、14人受伤。总台记者9号从巴勒斯坦方面获悉，以军当天持续袭击加沙地带中部戴尔拜拉赫和北部杰巴利耶地区。另据医疗机构消息人士统计，9号黎明以来，加沙地带已有25人在以军袭击中丧生，其中16人在加沙地带北部丧生。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9号表示，有关卡塔尔退出巴以冲突调停的报道不准确，但调停工作已陷入停滞。一哈马斯高级官员当天表示，这些捏造的报道旨在混淆和掩盖以色列侵犯巴勒斯坦人民的暴力行动。以色列特拉维夫9号再度爆发反政府抗议活动，数百名以色列民众聚集在国防军总部附近，要求政府达成被扣押人员交换协议。在位于特拉维夫的人质广场，包括被扣押人员家属在内的约500名民众也举行了相关纪念活动。由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9号晚间传出战机飞过的声音，并伴随空袭导致的爆炸声。随后，胡塞武装证实萨那遭到美英军队空袭。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基斯坦西南部奎达火车站9号发生爆炸。据巴基斯坦反恐部门及卫生部门发言人消息，目前死亡人数上升至27人，共造成62人受伤。恐怖组织比路支解放武装宣称制造了此次袭击，称主要袭击对象是当天在该车站乘车的一支巴基斯坦军人队伍。巴安全部队当天在开伯尔普什图省开展行动，击毙至少6名恐怖分子，并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另有多人受伤。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签署关于批准俄朝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的联邦法律，双方将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和国际信息安全领域开展合作。
15名游客9号在伊朗南呼罗山省塔巴斯附近的沙漠失踪，目前当地政府已经组织救援队前往该区域进行搜救工作。
日本四国地区4个县昨天发生大范围停电，截至昨晚8点30分，停电数量超过35万户。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程浩龙，主播林夕、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